好，大家坐下来啊。翻开《第三十光序文》，我们在上节课呢是讲到了啊六妙门的史科的内容。史的内容大家已经听了，我就不重听，不重复介绍。讲到这个第十正线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称之不定举论嘛，所以你修这个六个法，但你正的内容呢，它的形式也不一样。形式分为有次第正，什么叫次第正呢？啊，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次第的往上面，正到了直的像怎么样？啊，直上面再正到了贯的怎么样？或者是初层的正向正到了第二步这个二层的正向怎么样？反正我把它比喻来说的话，这个次第正，复相正，复正呢就是我修一个法，但是呢会正到其他的层面当中，哦，这个复正。第三种呢是旋转正，本来我修第一个法的，它这个旋转呐、啊，它是比喻哦，可以正到更深的这个其他的层面当中去。第四个圆顿正刹那之间，那就证到了这个圆满之观啊，圆满根基的证到最高的境界，这个圆顿正，这样呢合起来呀、啊，就是六妙门的史科啊内容。因为这个里面呢是书本上是没有的，我就简单的说说好了啊。在天台中的直观当中呢，大家知道有圆顿直观、不定直观、近次直观。这里边我们需要区别一下的，一个是不定教啊，你们现在这个无十八教好像现在这个无十八教。下面内容还没讲下去啊、哦，无十八教，一个化法四教，一个化仪四教，化仪四教当中有顿界秘密不定，不定教。我们现在这个不定止观呐、啊，跟不定教这个要区别一下。那实际上他们两者呢是没有关系的啊。这个圆顿之观呢、啊，跟净持之观和这个不顿不定之观，它专门是告诉我们，它的目的呀、啊、是去向于这个实相心的。这个不定教呢，它是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只是在释迦牟尼佛这讲经说法。化法众生的仪式上面，使得众生能够得到不定的利益，它是教法上来说的，说跟我们这个不定观，跟不定止观是啊、两码事情，所以这里要区别一下啊。而且，不是八教所说理应的这个化仪四教啊，它是性定在情命的事实当中。总共是不是八教啊？五个时间，那个不定教呢是情事实的，情命事实，情命事实，法言阿含方等般若，那不定教呢是。性定在于情命事实的四个时间当中，这些弟子们听了有不定的利益。到了第五十这个法花时的时候呢，它是决定的利益，说它不是不定的。那我们这个不定止观呢，它是专门以这个第五十所行的内涵修的法方法，啊、哦，以这个第五十所讲的这个内涵为修的对象，所以这个里边 那不定之断跟不定教呢，是这个时间上是不定，时间上面不定教是起因事实，啊、哦，它不能通到第五识，不能通到法华遍法，而不定之断呢，它是通到第五识，啊、哦，时间上是不对的。我们在说不定之断，它是同一切行法，应该这样说，啊、哦，无论在前面，无论在后面。它都可以通的。不定之观，它如果是修这个净智法门，修这个别教的法门、出家的法门、正觉的大智、正觉的法门呐、啊，它多可能就会随着它的根基的不同，能够啊有四种的正法，啊，有次第正、复正、根正、圆正等的正法。这个里面，我们必须要把它这个区别开来啊、哦！在五十八教当中，那化法四教的正统别圆啊、哦，这个不定之观呢，在化法四教当中，无论修正统别圆哪个法门，它多能够啊随意开悟，随意开解。所以这个不定之观呢，它并不是别有禅定的法，只仅仅在于一切的法门当中，随取一法就可以修。我们为了说明六妙门的正相是怎么样，所以呢，就是啊、根据这个《四禅波罗蜜》当中整个的一部书当中啊。把六妙门这一颗拿出来，告诉我们不定止观的修正要领而已。这个呢，我们是最后的对于六妙门的报告一下，啊，也就是不定止观它通于四教，正统别通于四教，啊，它通于这个五识当中，不定。教呢，它只能是在于起命的事实当中，啊，它不能通于后面的八方面法。不定之观呢，它是直接是修法的内容。约正法门当中，特别的一次第法门当中一小节内容拿出来，告诉我们修正六妙门的要领。啊，修正这个不定之观的要领是怎么样？那这个不定教呢，是佛说法的一种仪式啊、哦，众生得到利益，称之为这个不定教法啊、哦。这个是对于不定之观啊，最后的一个把握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接下去呢，把这个六妙门的。啊、哦，它的缘起呀、啊，是什么人开始来的？我们刚才呢是把六妙门的内容啊、哦，这个介绍了一下。我们接下去呢看它的这个缘起啊，我们继续看字观，看这个序文。看这个序文，我们看一二三四。三曰不定字观，我们已经把这个。名字内容都有个交代，看书的说，解陈上说令毛喜秦大师出有一卷，经六妙门次。好了，这几句话呢，是给我们交代了智者大师说这部六妙门的缘起。缘起是谁呢？是陈朝的一个尚书令，他的官位是尚书令，他名字呢叫毛喜，请天台大师说出这一部的这个不定之观，它的内容呢很少，只有一卷，啊、哦，总分为十科，那就是我们书本后面的这个六妙门次。这句话呢就是很容易懂啊、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 陈善书解释一下啊。这个陈善书呢，陈善书令，陈是陈朝啊，是朝代名，
586年。
大家这个历史的格局，这个过去都应该是背过了啊。陈朝是哪个时候呢？是南北朝的南朝之一啊，称之为这个陈朝。这个历史格局是，你们会背的，现在会不会背？不会背的。夏襄与西周，东周分两段。勋出一战，一同成朝，三分归左武，其后
分两段。
二晋其后矣。晋朝就是两晋，西晋、东晋。西晋、东晋以后呢，南北朝并立，啊，就是这个时候是秦晋啊，是这个晋朝。晋朝之后呢是南北朝。南北朝呢是南朝北朝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南北朝并立，在南方有很多的国家，在北方有很多的国家，称之为南北朝。哦，那个时候呢是，我们中国的小国家多得很，哦，南北朝并立，在南方的国家当中，有个国家是叫陈朝，叫南朝的北陈朝，啊，陈朝秦晋呢是谁呢？那就是。梁武帝梁朝，南朝当时分为这个啊、哦、很多的国家，陈朝秦晋的就是梁武帝的。梁武帝比侯景憋死在这个京都以后，有他的第七个孙子啊，不是儿子，忘记了啊，叫这个梁锦义啊什么的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他呢继续接位，当时南朝陈朝的开国皇帝啊叫陈霸先，陈霸先呐、啊、攻打南京，这个梁景帝啊他守不住了，无可奈何的就投降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陈朝呢是代替了梁朝。他晋都也是在南京，晋都靖康，大家自己注意哦。南京啊，古代又称之为金陵，又称之为靖康，还多是在南京。哦，南京的名字换了好多了啊、哦。古号陈，他自己因为姓陈呐、啊，叫陈霸先呐、啊，所以他自己把自己的国家称为陈朝，陈霸先。当时他有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，几个省，啊，但是他这个陈朝啊，是南北朝南朝当中最小最小的一个国家。到了589年，陈霸先的这些子孙们也不争气，给这个隋朝隋文帝啊，把他攻下来了，把他消灭掉了。公元589年为隋所灭。这个陈朝呢，总共的时间啊、哦，只有33年，短命鬼。啊，时间不长，而且呢，只有5个皇帝，共立5帝。33年共立5帝，只有接位只有5个皇帝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陈霸先，称自己为武帝。陈霸先称自己为武帝，他的儿子接位以后呢，称之为文帝。 文帝的儿子接下去呢称废帝，就残废的、哦、废帝下面呢称之为宣帝。宣帝、
哎、我把这个宣写一下啊。这个宣帝呢跟我们智者大师还是有关系的。
智者大师的父亲是梁朝的，他是梁朝的一个将军。也智者大师的父母亲在哪里面当官呢？是在于这个梁武帝的那个第七个儿子，是第七个孙子，第七个儿子，在他下面当时呢开国侯，封为义阳侯、开国侯。后来这个因为被陈霸先攻下来了，好了，智者大师的家产也破灭了，也破产了。这个陈宣帝啊跟智者大师的关系是什么呢？陈宣帝是拜智者大师为师傅啊，说智者大师称之为啊梁朝帝师，两个朝代的皇帝的师傅，这国师呢，一个就是陈宣帝的师傅，一个是隋炀帝的师傅啊。隋炀帝他在当晋王的时候呢，是在皈依这个智者大师师傅上界啊。所以陈朝的第五个皇帝呢是称之为陈后主。陈后主在历史上他也很有名的，他什么有名的那个诗词很有名的好像啊，反正我这个对历史也不是怎么看得很多，大家看到这个评书大家都可能有介绍过。隋文帝呀、啊，后来把这个陈朝灭掉了以后，陈后主还有两个老婆的，那长得很漂亮的，后来这个嫁给这个隋文帝。隋文帝啊，怎么没有呢？他有两个，有两个的，一直到了这个隋炀帝的时候还要在。所以那段历史的那特别是唐朝的时候，那段历史都讲得很暴风的。啊，有两个妃子，陈后主有两个妃子，长得很漂亮。这个陈朝时间很短啊。好了，这个陈朝我们大概也介绍了一下。这个尚书令啊，哎呦，这个要注意哦。尚书跟尚书令呢是不一样的，尚书总分为六部尚书，然后这个六部尚书听谁的讲呢？听这个尚书令来指导，来统领，所称之为尚书令。这个令啊，过去的姓令啊、哦，一姓之长，他最大的，称之为姓令，七品芝麻官这个姓令。这个六部尚书呢？他的领导的人称之为尚书令，啊，这个呢是陈尚书令。我这样解释呢比较通俗，但是历史上对于这个尚书令呢、啊，它都是有变化的啊。这个尚书令过去在于陈朝的时候。秦始皇的秦，这个在秦朝的时候，他是少府守官，他掌管皇帝订立的文书的，哦，他是主要啊，陈真是说掌管他只是掌管这个订立文书的，他职位很低，不是很高的。在汉朝的时候呢，陈过来这个陈秦啊，这个秦过来以后啊，到了这个汉朝， 这个历史规矩大家知道，一同秦两汉，两汉呢取向也是汉朝。汉朝的时候呢，它地位就是说有所这个提高。汉朝是汉成帝，汉成帝的时候，他呢是设立了尚书。大家注意，这个不是尚书令啊。他刚开始所谓的这个尚书啊，只是掌管境内人数的。在汉成帝的时候呢，就开始了，哦，称之为尚书员，设立了尚书员。啊，这个尚书员起什么作用呢？文武百官呐，向皇帝奏本的时候，你这些奏章呢，多要经过这个尚书员。啊，那这就不得了了，位置虽然不多，那权力很大。啊，什么权力很大呢？什么权力很大呢？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国家文武百官奏本很多的呀，你拿给我，你如果不买我的账，我先把你放放，给你放个一个月两个月不。啊，你如果给我关系好点，那我先把你的奏本呢先拿上去给皇帝看。所以他这个职位很低，但是权力很大。哦，在汉朝的时候呢，汉成帝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情况。汉朝以后再接下去呢是隋唐时期，我们简单来说啊，他这个每一个朝代，隋唐时期这个设立了尚书写神。隋朝唐朝的时候呢，又设立了，他就是不叫这个尚书员了。尚书员呢，这个普通的学员，这个员就不小。现在这个尚书省啊，省就大了。哦，那个这个尚书省啊，也就是这个尚书令。啊，我名字呢称呼不一样。尚书令下面有两个帮助他，一起管理六部尚书的，还有两个副官啊。这两个副官呢，一个叫仆，叫做仆射。尚书省下面有两个仆射，也就是尚书令下面两个副官，就好像现在这个佛教学会一样，我打个比喻啊，有这个正会长有两个副会长或者三个副会长，所以尚书令呢下面还有两个副官，帮助他一起辅助啊。这个左右副官分管六部，这个六部呢是管理国家一切事情的。那就是过去这个封建时代啊，他一个这个管理国家的方式呢，哦，下面呢皇帝最大，下面呢有宰相。说这个尚书令啊，在一段时期当中，他曾经就代替了这个宰相的位置。到了隋唐之后，慢慢到了清朝的时候，这个名字就改的啊。我后面呢，原来我自己老的笔记本上我就做得很详细的，我这个新的我没给他做。下面这个宋朝、明朝、清朝这边讲得很清楚。到了清朝的时候，就称之为六部大员，啊，那就实际上就是六部尚书。那我们从这样看的话，不得了。那这个尚书令呢，那个权力就不得了大，很大很大。尚书令下面有两个副官，称之为仆射。这个六个这个仆射呢，一起分管下面六部，以六部呢来分管国家所有的大事，那不得了。说这个尚书令啊，这个啊，职位很大的。这个六部是哪个六部呢？尚书有六部啊，这个六部啊，好像第这个是吏部， 就是恳求啊，修禅的要门。啊，这个修行呢，怎么样才能哦修上去？然后自弟子礼，它也是智者大师的一个规弟子啊。然后智者大师呢，就给毛喜所请的讲出六妙门和四十二字的法门。当时这大师给毛喜所讲的不单单是六妙门，还有个叫四十二字法门啊，这个大师肯定大家有，我们现在怎么看？毛喜他听智者大师讲了六妙门以后啊，他是非常的用功，不管他有很满的事情呢、啊，他都要修这六妙门，所以他的这个政治的境界也就是很高。虽然他当了这么大的官啊，但是这个君子问呢、啊，他是不行。这里我们看书本说。陈善说令毛喜请大师出有一卷经六妙门事，请这个是禁词、哦、是请求大师说出六妙门，只有一卷。这个请啊，是对于法的恭敬尊敬，所以我们过去如果要请教这个法师呢，不是说法师让你给我讲讲嘛，他要车要修一心，首先要请法啊，表示对法的恭敬。有一卷啊，这个一卷呢，我们现在呢都说都是我们说六妙门呢有一卷，这个为什么这个书称是一卷呢？我们不说一本一本嘛，这称为一卷呢，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在唐朝啊，唐朝之前那些书呢，大家知道它印刷的很少，它不是印的，那都靠什么？都靠手抄的啊。把这个抄好了以后啊，就装成这个卷子。怎么样？这个抄成这个装成卷子呢？就把这个纸呢，过去是一张一张的。一张这个纸把它拧起来，然后这个抄写，抄好了以后啊，那怎么保存呢？就拿一个这个毛梗木头的杆子或者毛竹杆，比较好的呢用玉的东西，把这个纸啊就卷在那个抽屉上面啊。所以呢称之为这一卷。如果有十卷的话，那就是十个这个抽成为中心，把这个纸啊卷子卷放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六妙门呢是一卷，也就是说这个纸写好了以后啊，从右啊到左，我们古代的都是从右到左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书本上说右条怎么样，我们这个看在老文书上说右条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秦已经讲过了，秦已经有了，因为过去的这个书本呢，它卷过来的时候写字的手拨是从右到左的啊，说是从右条进右条。大家看读书有没有看到是进右条的？没有印象。进右条的就是说就上面说已经讲过了，上面已经有了。一般这个啊、哦，普通这个一卷一卷，它这个抽成多少高呢？高度是一尺。普通高度啊是一尺，那个长度呢那就不一样了。长度有七尺到两三丈的也有。
那过去那个大书法家，或者那大画家，画起来，把门一拉开来，不得了，就很惨的。因为这个书，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有订书机啊，把它印成一本本。说在古书里边呢，为什么成卷的？就是这个原因。现在呢不成卷的。现在你说写了一本书以后呢，就说我有一卷书，那怎么笑话？啊，古代的都是一卷卷的。因为古代的这个书都是一卷卷的，所以我们这老书上呢还说保存着啊原来的名字，成为一卷两卷。我们《四三五罗密》说有十卷，大家也肯明白为什么称之为卷啊。秦大师书有一卷《金六妙门志》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不定止观的内容呢，到此结束啊。我们再看书本。四曰小子问解经文事，大师为俗兄陈真初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？大师啊，四曰小子问。第一本是远遁止观，第二本呢是近似止观，第三本呢是不定止观。大家把这个书本先合一下，合起来啊、哦。合起来以后呢，我要提个问题。我看这个钟离站起来。圆顿之冠，智者大师在哪个寺庙讲的？
王寺。
我说是圆顿之冠在哪个寺庙讲的？哦，好，这个补充。
玉泉寺。
哎，玉泉寺啊，我们是不是讲得清楚吗？大师于荆州玉泉寺所。好，坐下来啊，这个云灯呢，说明这个还可以继续坐下来。智大师，他讲的四本止观，然后秦玉三本呢，那都是有交代过的。哪一部止观在哪里讲？哪一部止观在哪里讲？好像呢，就是这本的我们同盟止观呢，它是没有地址的，在哪里讲它？比如说，是不是啊？大家去了你看得很清楚啊。魔之观在玉泉寺说，镜子之观呢在瓦罐寺说，那这个不定之观呢是南京金陵讲的这个不定之观，也是这个瓦罐寺啊。但是这个陈朝尚书令毛喜呀、啊。在瓦罐寺听的时候呢，就请大师，请智者大师啊，就讲了这部的六妙门。好了，第四部呢，四曰小子观。这个小子观呢，我们都介绍过了，在前面四名当中，五重玄义里面的四名啊、哦，已经是讲了。什么叫小？为什么称之为小？啊、哦，要不要复习一下？我看这个。曾瑞站起来讲，讲话把他挂了。
最小少也，跟着母和子观讲的。
哎，还有呢？小子观是不是给小孩子修的？说是不是小子观？
不是啊，
不是啊，不是给小孩子修的。那是不是这个小乘子观的意思？
不是，这是他对母和子观的一个大纲。
对摩斯的大纲，啊、哦，那这样子也可以啊，也、哦、还算可以。啊、哦，坐下来还是不错的，还有个印象。啊、哦，这个小子观已经解释好了，解经文事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向接下去学的就是了。大师为俗兄陈真冲。好了，我看让这个。真你讲一下，这里大师为俗兄陈真初什么意思？
这大师为俗家，出家
为他身份证呢、啊、他为他哥哥陈真初、哦、为他的叔兄为他的哥哥陈珠陈真说出这幅的肖瓷罐，好，那也不错，坐下来。现在呢，这个何志说一下我们肖瓷罐的缘起是怎么来的。
缘起啊，缘起
是吧，
他哥哥好像是，他哥好像是快要死了吧。
你已经重新做一次了，快要死了，他哥哥生病了怎么死了。
我听过，不知道什么问题。
真过
了，忘记了。
好了，先站在那里哦，你讲不出来也站在那里，但人家补充了再坐下。真清讲一下，说一个都没有的，你看是不是干什么？
我也听也忘记，
也忘记。这个发言讲一下啊。
他就是为他的那个叔兄嘛，他的大家的哥哥陈真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需要啊，是一个什么故事？
那银灯再讲一下，讲看能不能记得住啊、哦。
嗯，我忘了。
也忘了，那好了，这个心智讲一讲。
我说他的叔兄。陈真呢，经过这个李成军嘛，训是。